说活的那大能。是我们先看过了十字架的意义，有它消极方面的意义，再有它积极方面的意义。在这一个的消极方面，的十字架去掉我们老我的生命，然后十字架才能够释放出它的生命来，来产生一个的教会。这个教会不光是产生，教会能够被神建立起来的，长成跟主耶稣自己所有的长成的分量，叫神能够得到了最大的荣耀。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已经提了，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来温习的道，我们如何在十字架的工作的里面受圣灵所有的带领。当我们有了能够真实能够蒙恩了，能够像以利亚那样的，能够像摩西那样的，像大卫那样的，能够经历得到那个更深的死，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身上自然的显出那个复活的大能来。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提过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你我去看到摩西和约书亚，看到大卫和所罗门，看到以利亚和以利沙，我们会看见的一个代表的十字架死的经历上的描写，第二个乃是代表的这复活的中间所显出来的大能。那么在这两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看到复活的大能，这是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的来完成神的心意，或者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到了一个最后的那一个的阶段，这个大能能够显明出来了，神的国度才能够推广，神的见证、神的工作才能够恢复过来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经过了漫长的道路，经过死而复活了，升上了高天。在这升上了高天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的复活所表现的和复活所显出的能力临到了跟随他的人身上，这一方的人才能够在地上叫主的国度推广出去。所以我们看这福音书的里面，主耶稣有一句话就我们正是难以承担的，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请大家记得，这个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事，并不是在程度上更深，只是在范围上更大。按照程度来说的，他所成功的一切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的。这一个的承受到他所已经做的功，他所要给我们的恩典，事实上是难得有一个的圣徒能够完全的承受。这个的承受乃是需要整个的教会的整体才能够承受得来的。但是当教会的承受了在他复活中间所显出的大能的时候，要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了，我们会看见神的心意才能够完成的。而这一种的复活的大能所显明出来的时候啊，能够叫教会表现了，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中间都给我们看见明确的见证啊，这个见证所给我们看见是有了，但是我们会看见说他们见证是表现了，但是还没有达到了完全。这一个就完全的达到了，那就主宰宇宙的工作叫做完满的成功了。但是在这一个不完全的光景中，得按照相对的完全，不是绝对的完全，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阶段中所相对的完全的里面的，我们会发现圣灵做了很多的那个的工作，叫这种复活的能力显明出来的。那么我们去看的时候会看见一件事，无论是在一个人什么复活的能力好，无论是在约书亚身上，无论在所罗门身上， 无论在伊丽莎的身上，我们都会看见同样一个原则，它总是跟教会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或者用普通的话来说，你会发现在施洗约的经历中间，还有个人在生命中来承受的。在摩西的身上，施洗约的事情，他有个人也有整体承受的。但是摩西个人所承受的比众人还多。大卫的身上，施洗约的经历大多是个人来承受的。啊，但是你会发现，等到了复活那个的阶段的时候，没有一个个人的。在约书亚的身上，没有一个个人的。在所罗门的身上，没有一个个人的。在以利沙的身上，没有一个个人的。你会看见进到复活那一个的阶段所有的表现的时候，总是和整体的表现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基督经过死而复活了，把他自己扩大成为教会，而教会在地上来表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了，显出他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和教会整体的活动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些你我去看到这些故事，能够看这些的描写，看见很确定的一个的原则。但是安卓在圣经的里面的，为着他也来教导我们，他来成为我们的那样的讲解，所以圣经呢能够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讲的，用了不同的人物来讲的。弟兄姊妹，我等一会儿把有一些下面事情来讲的时候了，我特别会把以利沙的光景和约书亚的光景连在一起。你会看见约书亚的光景和以利沙的情形大体是相同的，但是神用了摩西和约书亚了之后，好像在人身上还不够那么的领会。神以后又用了大卫和所罗门，也用了以利亚和以利沙，再来把它补充的讲明上去。而他们真的三对的人物，他们所有的时期和他们所担任的那一个的神的托付也不相同的。到摩西和约书亚的时候，乃是带领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从一种散漫的一种的百姓，然后建立起写明出了一个整体的那个的见证。到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了，乃是他们不光是从一个民族的情况能够再进一步成为一个国家的情况了。但是到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候了，乃是看见了所有神的作为都有了，但神的儿女从已经有的恩典中间又堕了下去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我做旧约的时候，我们有些什么的感受？我个人甚至不太愿意一个人生是灰色的人生，但是你去到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神荣耀那一种的表现，但是有太多叫我们伤痛的那一种的记载。现在弟兄姊妹，你我都不能够想象得到，到摩西和约书亚把以色列百姓这么轰轰烈烈进到了迦南了。下面接着一件什么？四世纪你读的时候你什么感受？你能兴奋？你能感谢主，你能赞美主，你知道非常的沉重。好，到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那更是我们兴奋的。所罗门耶和华两次向他显现，造起这么大的一个的圣殿来了，神的荣耀那样的充满了。因为我没有想到，到还是这样一个的所罗门老年的时候，他竟然会在神面前堕落了下去。所以当然了，他堕落过了之后，蒙神预报的恢复，他才写到的传道书的。不过总是在整个的以色列国家，在神的面前从累积下来的恩典到达一个辉煌的光景，堕落了下去了。而这个堕落下来国家分了两个了，两个我早上已经讲过了，南边的犹大国还比较好一点，北方的以色列的圣招。 那么弟兄姊妹，你去做六王祭上下的时候，你是什么的感觉？你来问我的话，我做到六王祭上下所记载的，我感觉中的沉痛的感觉超过四世纪里头感觉的沉痛。四世纪都已经够叫我们难过的了，但你还能够讲这一帮的人是初期受到神所有的带领，等到了六王祭的时候了，有了摩西那样带他们出埃及的经历，他们每年都过七个节期来想纪念到神以往的带领，他们每一年过节的时候都能够看见神与他们同在所有的历史。他们已经住在迦南地了，到了那一个时候都已经有了过了圣殿了，在这样好的光景中还会堕落了下来了。摩西到了西奈山的时候，亚伦和他这一帮的人在西奈山底下摆金牛犊，已经叫人够犯怒了，你都没有想到耶罗波安还会造金牛犊的，还会造金牛犊的，那是违背了神这个摩西再三所有的吩咐，他们落下去到太荒凉的那个的境界，所以在这个的境界的里面的神来恢复的，神来做的没有两个人，就是借着施加的死然后显出复活的大能来。所以在我个人感受的里面的摩西和耶稣亚还是在一种正常的光景中间按部就班慢慢长进的过程的里面显出死后复活的大能，而约瑟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候乃是在他们有了恩典再堕落了是更深败坏的中间来显出十字架和复活的那个的大能。所以这里我们能够看见了，无论我们今天在哪一个的环境的里面的，我们的身上都需要主恩典恩待我们了，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经历得到，能够享用得到神十字架和那一个复活的那一个的大能。但是再有一点，当神的百姓每一次有了软弱和荒凉的时候，神要来做这样恢复的工作，我们会看见一定有一个的原则，神总要先找到神所能使用的一个器皿，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器皿，神没有办法显出他的作为来。我听过那个人讲，今天上午王守仁弟兄在这讲到利未记的时候，他告诉我说 告诉他们说，我们基督徒大都一个话，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句话是不准确的，神只能够说是全能的，神不是无所不能的。神能不能犯罪啊？神不能犯罪，神是全能的，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啊。有些话太普通了，我们口头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听了大家都这么讲，所以我们就这么的信了，是吧？现在弟兄姊妹，有一些神不能的，但弟兄姊妹啊，有一件的事在圣经的记载的里头给我们看见的，神能使用任何的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器皿，神还不能做一个大而强的复兴的工作。每一次神的儿女软弱荒凉的时候，神要在他们中做一个复兴的工作，神必须先得着一个的器皿。我们早上也提到一个摩西，我们昨天提到了神的呼召摩西，以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看见了，他们做工的时候发的哀声我都听见了，我现在下来要救他们离开埃及。听见多久了？不是听见三年五年，听了这么长久了，应该下来早就下来了，为什么不下来？因为神找不到一个像摩西这样能够被神所使用的。 果以色列被人进到迦南去了，约束亚过了之后了，迦勒还在能够在神面前还能够维持一段的小的时间，但是以后以色列百姓软弱了，虽然他们有佛心，但你会看见还是小的佛心，连小的佛心也必须神找到一些的事实，哪一个事实被神所找到了，才能够带到一个佛心来的。你我去过四十七的时候，到神要用了，到有一个人到我们看中不该用的，那也不能不用了。我说你们看到是谁啊？参生，像这样参生这样的神还会用的，但其他的用之类的，你可以看见神是逼得没有办法，连参生这样的人还找不到了，才能够找到一个参生的时候了，还能够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暂时的脱离了当时的黑历史人，所以每一个的时代的里面，神都需要找到一个人的。神开头的时候想用扫罗，开头用的时候用了不错，用过一段时间到一个限度了，也就他找到大卫了，他找到合我心意的人了，神才能够借着大卫显出的大的作为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到六王记在神的百姓的这一种荒凉的光景中的神来用的时候，用到以利亚，用到了以利沙。我们在讲义中已经提过了，神当在他们中有初步的准备，要在十字架这一方面的经历之中都有初步的准备，要显出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更需要有初步的那个的准备。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描写的约书亚，在这列王记上的末了和列王记下的开头的时候描写到以利沙，我们都会看见在他们的身上神有了初步的那个的准备。这一些的初步的准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来看见的时候，正是全都在我们的身上。当他还没有把他自己的心意，把他自己所要做的托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需要求助恩待我们，叫我们的身上有了这一些的条件，或者神在借着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显出他那一个伟大的作为来。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点非常相同的。好，一件的事情，我们看见约书亚的伊丽莎也好，约书亚也好，头一个的他们上所有的表现，乃是殷勤工作的品性。我们会看见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的里面，头一次提起了约书亚的伊丽莎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伊利亚。已经有一半的门徒了啊，先知的有一半的门徒了。我提到这件事情，我必须拆开了把我讲了一点啊。你要好好仔细去看到旧约时代中间神对他的百姓的带领，神的带领有两个不同的方式，一个的方式在某任一个时代的里面，神忽然向人显现，呼召人，呼召人的时候把神的心意向他显现了，然后神叫做圣灵在环境中的管制，叫他在社会在地上学了很深刻的那个磨练的工作，这样的人来承担起神的托付来，来做神在那一个时代所要做复兴的工作。这样的复兴的工作都是从极其荒凉中间一下上来的，到这样上来的时候了，这一个被神所用的人已经到了年龄也差不多了，但是到这样一般的人在神面前被神所用了，他却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了，他再有另一种神的作为，他就借着这样的人来教导一般的人，来继承着他们所有的那样的托付。所以我们会看见的，在摩西的身上他特别训练了约书亚，当约书亚还年轻的时候，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来使用他了。我们会看见他过了红海，把这为着玛拿为着活水事件过了亚玛力人来攻打他们， 在攻打卡蒙的时候，摩西到山上祷告，师父约书亚在山下带领一帮壮丁跟加玛的人打仗了，是吧？等他们到了西奈山的时候了，神呼召摩西到西奈山上去，谁跟他一同去的？约书亚跟摩西一同上去的。我们会看见等着以后摩西把帐幕从以色列百姓的营挪开了，因为他们带个经历度了，到了营外了，在那里设到一个会幕的时候了，圣经怎么记载？约书亚不离开那一个的会幕的。而等到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要到迦南地去窥探的时候，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首领，约书亚是其中之一。到那一次回来了，一般的人都是灰心了，只有约书亚和迦勒是刚强的。然后神发怒，叫他们在旷野绕行38年之久。在这38年之久，圣经一直提约书亚乃是摩西的帮手。把这样过了38年多的时候，到了约旦河的河边了，神要叫摩西要在那里尼泊山的上面归到神那里去了。到哪一个的时候，神才叫摩西把他的承受的责任托在约书亚的身上。所以你会看见的，约书亚在神那边受到摩西的栽培，你会看见最少孩子不算，最少40年。所以摩西是神在特别向他呼召的，约书亚没有特别呼召。约书亚的年幼的时候，是摩西把在神面前所受到神的呼召，从神面前所得的启示来栽培来教育到那个的约书亚的。所以你会看见等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西奈山，不光给他们律法，也有许多的律例，这个律例和典章，在那些律例和典章的时候，里头当中有一个强的事情了，要告诉那一帮的立位的人来教导他们的儿女，对吧？这是叫亚伦的后裔要教导他们的儿女怎样在圣殿里头来做祭祀的。所以所有做祭祀的人必须在他30岁之前就先受过教导，到30岁的时候再开始正式来做那个的祭祀的。等到他们进到了迦南的时候，祭祀的那一半的人率领光就饿下去了，神就兴起先知来了，以赛亚，等忽然呼召了以赛亚起来了做先知的啊。你会看见把这一帮的先知，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以利沙也好，这一帮是神向他们显现而起来的。当他们这样起来有一段工作的时候了，他们就教导一帮的人，就所谓的先知的门徒。这一帮的门徒了，能够继承着那个头一批被神呼召的人，能够在神的百姓中间继续来承担起神带领他们所有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完全轻看先知的门徒啊。我们常常太羡慕了，都是像我们也非常的羡慕，像新约的里面保罗所讲的，我所使徒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但是所学习的没有帮助我什么，我是那一位神乐意把神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的，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间的，这是好不好？绝对好的。但你去问问保罗的话，保罗自己绝对是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的，但是保罗的侍奉的里面还一直教导提摩太，教导提多，教导跟随他的这一帮人。等到保罗到老年的时候了，就把他的特别的监牢的这时间和他放监牢放出来，到以后第24关快要殉道的时候了，把在哪一个时候在教会中带领的这人托给谁？托给了提摩太提多的这一帮人。用今日的话来说，提摩太提多这一版那是先知的门徒。现在弟兄们，这两个不同的神在历史的里面给他们所有的带领，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我们会看见能有像摩西、像大卫、像以赛亚、像以利亚是最好的， 但是每一个时代被神所呼召的人，他们在神的承担起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总是把他们的神的所领受了，来交到一般的门徒，就这一帮人呢，来继承他们的工作。但是亲爱的兄弟们，这样来教导的时候，受了教导了，同样一个老师手下受教导的，以后能在手手神的手中写着功用来，或者是只不过有限的功用，或者也没有什么的功用的，相当在此一个人身上所有的那些条件，在这些条件的里面的头上一项，那是殷勤工作的品性。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列王记下的末了，或者是列王记下的开头，会看见以利亚已经有一般的门徒了，但是以利亚却在去寻找以利沙。他怎么选择以利沙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去读了哈。他乃是看神来告诉他说，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做，选一个人做王，其实他做王，哪一个做王，以后神告诉他说去找那个以利沙继续来做先知的。那他来找以利沙的时候，我们看见以利沙怎么就在跟前，有12头的牛在前头，他赶着最后的2头的牛。你会看见的，这是一个表现什么，表现着非常殷勤努力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为神做的，这个工作都是耕田的工作。现在这个用子妹，你去看到啊，一个天性懒惰的人，神也能够用，神也能够这个天性懒惰和松懈的人显出神的荣耀来。但是亲爱的用子妹，你原谅我说，能够用，用到某一个程度，能显荣耀显得有限的，能够被神所大用的人，连他不再做，不是受到神的呼召来做神的圣工，只是在地上做着地上的工作，也绝对是殷勤所做的。一个人不要说在属灵的事情上，在地上工作不殷勤的人，神难得会用他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个大的工作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特别盼望你们年纪比我轻一点的弟兄姊妹，要在神面前求神恩待一件事，不要说圣功了，在地上的工作中间，我们是不是殷勤来做事的？这一种的品性，还不必等到我们得救之后圣灵来的做工的，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神要借着环境在我们身上来磨练，来训练我们的。好的，我插出去讲一点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今天能够在神的特别的怜悯中间被神所用，我也确确实实的知道我能够被神所用的范围是非常的窄小，但是我窄小的范围中间被神所用的里面的，我也看见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的准备，就是工作上面的那一种的做，一种的品性。我在初中的时候信主了，蒙恩的，在一个教会中间，非常好的教会中间的受带领，当然以后到我大学三年级，神也呼召我，叫我愿意这一生为了神来活做的。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意思做传道，但是我那个时候还在大学的里面，我完成了大学的工作。以后我到台湾去，在基隆台湾招通公司做工程师的3年，以后我才把事业放下来侍奉主的。所以我也常常回想，哎呀，我也很懊悔，既然神呼召我了，当时中学毕业，我还不如去走神学，何必我去做机械，走了今天都忘光了。我得出来的时候，何必到造船公司去做3年，我到教会中去操练3年，比造船公司做3年好了多了。但是我发现我在交大时候得的东西都忘掉了，早就落伍退掉了。哎，我最怕一件事，到哪一个地方去碰着交大的校友，哦，他们都很客气。我1个多月前到了巴西，我都没有想象到巴西也有交大的那个校友， 啊，他们这个校友一定要请我吃饭，在圣保罗城最好的中国饭店请我吃饭，真不好意思。我对他们说我是逃兵，我是甚至没有资格来吃饭的，还交大校友做传道去了，工程师又都丢掉了。但是我就发现神叫我在交大过了大学的生活，我也发现神叫我在台湾的造船公司里头过了三年。哎，有啥时代的好处，我交大的里面实实在在对同学的学生的要求高，不光是学校的要求高，同学彼此之间的那个读书的那一种精神，那实实在在就要人受到了激励的。我到造船公司去做事的时候，开头进去一个周末波老先生是做总经理，留德的完全西侧了的作风，凶得了要命，我们这个工程师啊都要跑掉了，他都要跑掉了，做了一段时间都没有跑掉了。我情况还没有升到组长，每一个做组长的中午总经理办公室请外头的会议室吃饭，十二点下班了，所有的组长去吃饭了，饭菜台子摆好，总经理上来就凶话，凶凶凶，一直凶到一点钟打铃，你们吃饭吧，饭菜都冷掉了，谁要吃的，大家就不用，我有凶得了要命的。我发现实施在那个周末班的学生对着我太大的帮助，那样的紧的要求训练一个人在事情上的殷勤，在事情上的负责。亲爱的兄姊妹啊，你我都知道所谓F型的，大家一天过24个小时，你过24小时所做的比我过24小时做的多得多，不是时间问题，那是效率的问题。而效率在于什么？在于你的殷勤和不殷勤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约书亚在神在摩西的面前是殷勤在那里服侍的，摩西有任何的差派绝对的负责。以利沙的身上也是一样的，当他在耕田的时候，你想象得到没有，一个人耕田会带着12对牛的。我可不跟你们讲，你们都不知道耕田怎么回事。一个人去耕田带着一只牛已经很好的啦，很辛苦的。许多的人呢，或者我这样讲吧，我也到过菲律宾，哎呀，菲律宾人是实在是懒，地这么大，全国的粮食都不够的。他们是怎么样，到春天的时候把种子哇一撒就不管了，就不管了。到秋天的割的时候啊，怎么割法的，哎呀，到一些朋友来割，还必须有个乐队在旁边守乐的，他才来割的。如果没有乐队来守乐，他不割的，他割都不割的。是难怪这个国家是不会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伊丽莎当了12岁的牛，自己赶了最后的殷勤的事情。我在刚刚开的佛事的时候，有一位年长弟兄，我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感谢他。他讲过一句话，他的一个工作和教会中负责的，他也看着甚至鼓励的弟兄姊妹要起来侍奉主的。他说叫人来佛事主，他一个原则，凡是一个人世界上不要的他也不要，他才要的都世界不肯放的。如果你在公司做事，老板呢把你雷奥夫掉嘛也不好意思，留在那里头嘛实在也没有多少用处，等到你说你猛招去做传道了，哎，欢送欢送，巴不得把你请走了，不要在留在公司多麻烦，做不了多少事的。我们在台湾那一位的负责的人，凡是这样的人要去做传道他不要的。他说要的人是什么，都是在公司的世界上事业是不肯放的，越不肯放他越争。亲爱的兄弟们，这是我们的神的头一个所该要准备的一件的事情。连我们在准备在侍奉主了之后了，求神需要保守了我们有这种殷勤在神面前侍奉的那一种的态度。那一位的弟兄当时来教导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有好多的话，有一个话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他说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你们传道说过三年毫无用处了，说废了。说传道什么，哪一个教会中间都是讲给别人听的，教导别人的，上头也没有老板的， 早晨起来迟也可以，早晨起来早也可以，多读读圣经也可以，少祷告祷告也可以的。你这样一个个做传道是教导别人的，过了三年的时候了，就是现在废物了，没有用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正是要怜悯。我记得你们听着今天神保罗所提的吗？那一天的确我很惊讶，我七点钟接到他电话，他跟我林弟兄，他又跟我写了个事。我说你在哪里啊？我以为他在纽约，他说我在西雅图。我一想他四点，我说你这么早啊？原来他每一天都这么早的。哦哟，所以你会发现他读圣经实实在在的仔细，而且这个的仔细，我绝对的相信是殷勤的那种品性中间所留下的那些的果效。哎呀，今天早上他提起主耶稣的那个少年人，我真是糊涂。我也没有想到主耶稣到时候忘少年人的，就漏了一个贪心的事情。你看他一讲都是没有话说。哎呀，第二个的事情呢，那彻底对付的作为，彻底对付。等到约以利沙来呼召了，到以利亚来呼召了以利沙了之后了，以利沙就对以利亚说了：“啊，你好不好容让我回家去？”我向我的父亲来辞别一下，然后来跟随。早说起来，以利亚不应该答应他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遇见人，他说：“容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耶稣怎么说？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不要管，你进过来跟从我吧。主耶稣怎么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来跟随我，不配进到神的国。那也是以利亚，哎，好像还没有够到主耶稣的标准。但你会发现，以利沙回去做什么？以利沙不是回去跟他父亲告别，以利沙回去的时候，把牛杀了，把跟前的器具把它烧了，当柴来烧了，然后把一些肉分给人了，然后再回来跟随了以利亚。你会发现伊丽莎一件的事情，我们都很聪明，有许多人侍奉主的时候都考虑了很多，有一些人有一些的感觉，我实实在在不愿意听，我实在是不愿意听。当他一个人实在受到主的感动，主也呼召他要来侍奉主的时候，他也答应主的呼召。不过什么？主啊，等我到了65岁了，到那个时候再来活死。为什么缘故？我经济基础都有了，儿女都长大了，我没有后顾之虑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来侍奉你了。意思年轻的时候还有后顾之虑，所以要来服侍主的话呢，还有万一服侍不好还能够回得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伊丽莎不是，要么不服侍主，要服侍主彻底的。在神面前一大一主的呼召，用我们中国话破釜沉舟的，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把它丢掉，完全的丢弃，死心塌地的照着神的呼召来跟随这一位的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态度才能够来侍奉主。你问我说会不会有危险，我愿意告诉你，可能有危险。所有的危险不是在于呼召，所有的危险呢，是我们对呼召领会错了，对神的引导领会错了。但请你记得，如果我们的神的引导领会错了，而我们有这种彻底的对付，神会负责来补上我们所有的错误。但是一个人那么的谨慎考虑的，你拖延的，人的生命就难得被人所用。我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位是从台湾来的，有多少位从香港来的，我是从台湾来的。但是我愿意台湾来的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你去看现在的北美，这十几年来青年人当中蒙召能够答应主的呼召侍奉主的，台湾来的人极少数，大部分香港来的。我一个多月前到 Houston， 在他们 Houston 教会的里面，几年下来有20几位青年的人在他们教会中间奉献做传道的，这20几位 没有一个台湾来的，全部都香港来的。有一个的原因啊，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什么因素促成我不知道。从香港来的爽快，台湾来的煤气灵谨慎，考虑有考虑，这个地方是那样。哎呀，非常的可惜，考虑到末了，把我的护照埋没了。但有一句话，我那乃是叫他混入他的良心，什么话呢？呆滞侍奉，我最不爱听这句话，呆滞。什么呆滞侍奉？不肯彻底的奉献，这呆滞侍奉。第三，每一个的人在神面前能够被主所用的，请你记得，没有这么容易显出神的托付在神面前的功用来。真正被主所用的人，都做到一个的帮手，除非你是摩西的台，除非你是以利亚。你如果在中中的人，像你除非在新约中的保罗，没有这个前头的，那是神自己来呼召的，神自己来显现的，平地一声雷就轰就起来了。如果不是那一种的类型的，而在神的面前受到教导而在继承神的工作的人，你都会看见有一件的事情，有一段的时间来显出谦卑的服侍。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听到说啊，做摩西的帮手，在原文里头还有一个的说法，中文很难翻译出来的，就刀水在摩西的手上，把水摩西的手上。你要知道，在那一个时候，他们是走旷野，手非常容易脏的。约书亚做一个什么这样？那是刀水在摩西的手上，让摩西去洗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得到，像以后能够背上这么大用的约书亚，最少有40年之久，是做到摩西的那个的帮手。神没有交给他太大的责任，就是那样谦卑的来服侍摩西的一个的人。你去看见以利沙的时候，你也会发现的，以利沙跟随了以利亚。列王记这个没有写明了多少的年代，也相当的年代，也直等到以利亚要升天了，所以以利沙要跟着他，以利亚叫他不要去，他以利沙还要跟着。每到一个城的时候了，那一些的先知的门徒来告诉以利沙说，难道你不知道神要呼召你的师父升天吗？那意思就要不要跟了。以利沙什么说，你们不要讲，是住嘴，你们不要讲，他还要跟的。你会发现的，这一代的门徒的先知对以利沙并不太尊重，对以利亚尊重的，对以利沙不尊重的。为什么？以利沙不过是做一个以利亚的服侍的仆人。所以你会看见在旧约这里头讲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了，也在英文这里头乃是讲到摩西的仆人。我从前的时候啊，还不太懂得中国的军队里头有一个的官叫做副官是什么，我还不晓得。哎呀，我到了台湾的一间的或者从这军队里头做军长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副官。你不知道吗？中国军队有一种副官的，副官是什么？替将军提书包的，不是做官的，替家军倒茶的，乃是一个的主管的，有旁边的侍从的人。请你记得，约书亚做摩西的侍从的人最少40年，以利沙做以利亚侍从的人，一直等到以利亚升到了高天，他这样的跟随了以利亚了。请你记得，以利亚身上的圣灵没有加倍的，没有感，那也同样的感动在以利沙的身上。